弟兄姐妹，主日平安。线上的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今天的主日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的8章34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好，我们就先读到这里。上周日我们教会有8个弟兄姐妹受洗，还有13位的弟兄姐妹加入我们的教会，这是何等感恩以及欢喜的一件事情。那么受洗的弟兄姐妹，他们的见证都非常的真实，也很让我感动。那么其中有个感动的 moment 就是我们的王晨妮姐妹，她有一句话，她说下一张 slide， 她说别了老我，不要再来找我的。是的，巴不得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认识主耶稣基督以后就像在加拉太书2章20节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的生命都被什么耶稣来翻转，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是我们的愿望。但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清楚认识到，信主信耶稣只是一个点，那么我们的生命一生要走的是一条什么，是一条线。我非常诚实的说，这其实非常不容易，而且相当相当不容易，但是这是我们生命成长必须走的道路。所以今天在信息的后半段，我们就会清楚的明白为什么我们这么说，这样的一条路是这么艰辛的呢？好，马可福音的1到8章可以概括成是在不断的重复一个弥赛亚的秘密：我医治你，你不要作声。你们发现每一章最后基本上神的一个神迹奇事以后，耶稣基督都有这样一个表述，他说嘘，不要说。其实1到8章如果你注意发现的话，是有这样的一个秘密。那因为耶稣基督便不愿意让众人看到他只是一个行什么神迹奇事的人，所以在众人面前他很多的时候他都是什么，都是隐藏的。他是要借着这个神迹奇事来显明他的身份。那么他到底是什么，是谁呢？从马可福音的1章到马可福音的8章21节，就是上一周我们讲的经文里面，我数了一下，耶稣基督总共行了14个神迹。在这里面，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开始的耶稣医治彼得的岳母发烧，然后继续往下看，他有什么？有这个驱赶魔鬼还有这个医治枯干的手血肉的妇人。这个在平静风和浪，包括我们上周还2个医治什么聋哑舌结的人，还有给4000人、5000人行神迹奇事，行了这么多的神迹奇事。但是你们发现这些跟随的人，甚至他很亲近的这些门徒，他们看见听见，但是他们还不认识，还不明白耶稣的什么真正身份。所以耶稣非常惊叹地说，到8章21节，我们这里17节到18节，他说你们还不醒悟，你们还不明白，你们的心还是愚顽，你们有眼睛看不见，有耳朵听不见，不记得吗？我行了这么多，你们还不记得吗？21节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的前一节，他说耶稣说你们还是不明白。我们读经可以不懂希伯来文，也可以不懂希腊文，但是我们不能不懂上下文。今天要读的经文其实就是上述经文的延续。耶稣在这里要举一个例子告诉他们说，实际上你们是可以 看得见的，你们的属灵的眼睛是可以被打开的。所以从圣经的结构来看，这第8章刚好是在马可福音16章的中间，是一个分水岭。在第8章之前嘛，以色列人一直在迷惑，一直在困惑，一直在徘徊，一直在思考，一直在寻求耶稣到底是谁。但是 从第八章开始，你就发现耶稣已经不再隐藏了，他开始表达他清楚的身份，他启示门徒，他就是基督，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上帝要他派来拯救以色列人的弥赛亚。所以这整段经文是表达了耶稣身份的转折、信息的转折、神学主题的转折。那么另一方面，耶稣在启示这个门徒的同时，他也不断地引导门徒，你们认识耶稣是弥赛亚，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你在认识耶稣之后，你的生命要发生真实的改变，而从而来挑战这些门徒成为他真正的跟随者。所以这是耶稣基督打开弥赛亚秘密的真正的目的。所以今天我的正道的主题是不再是我，经文就是马可福音的22章9章到9章的1节。其实我在一直恍惚读这三段经文的时候，我想了很多很多主题，怎么样能用一个好的名字把这三段经文给它联系起来。我想了很多啊，我请教了我太太，也甚至也打电话给这个传道，告诉他我看到什么。后来我自己用了十几个题目，后来我发现不再是我，真的就是像我们今天诗歌唱到了，可以把这三段经文可以联系起来，而且这是我们生命成长的必须走的每一段的次序。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这三个过程是怎么走的。第一个，看见，打开你属灵的眼睛。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这几段经文，我们一起来。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一个瞎子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你看见什么？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眼。这样看准，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这村子也不要进去。耶稣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打开什么？打开他们的属灵的眼睛。那如何的看得见呢？第一，你发现经文里面说他要有求耶稣的需要。经文说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来摸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看不见？在哥林多后书4章4节说，此等不信的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的福音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我们要承认，在我们不认识耶稣之前，我们是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对我自己而言，我在追求事业、追求金钱、追求名义，这些东西把我的眼睛给弄瞎了，在灵性上看不见。直到有一天我醒悟过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认识耶稣的道路上，我们一定要有一个 moment 是你醒悟过来了，这是信仰的开始。而且最关键的是问题是什么？你要问你自己，你意识到你是个病人，你是个罪人，你又想见什么？见耶稣这位大医生的需要。你知道我在医院工作，没有一个病人来到这个医院里面不是带着需要来的。我们如果来见耶稣，如果没有带着这个需要来，我们没有一个人的眼睛是会被耶稣打开的。第二点，我们愿意跟随耶稣的带领。这里23节说，他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是要跟耶稣建立起一对一的关系，要你要经历与主的同在，你不要被外界来干扰。我们家里有一个祷告室，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那就是内室，是你与神单独相交的地方。 要有人在里面，我们家里其他人都知道，不要去打扰他。我记得以前我下班回来找不到我太太，然后我的孩子在楼上做作业，我问我太太，问我孩子太太在哪里，啊，他说不知道。后来我们找来找去找，最后在祷告室里面找到了。那有时候也会在听着祷告室里面有哭有笑，还有有啊这个。后来我们发现这个他的妈妈真的常常用那个祷告室，所以我真的很感谢神。我也看到自己的配偶真的用那个祷告室，也让我真的知道我自己真的要常常来到面前跟他有一对一的关系。第三点，这里经文让我们看到要经历医治的大能。你发现在这个医治里面有两次医治。第一次医治什么？他吐空这个什么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放按手在他身上。结果发现他怎么说？他说你看见，抬头一看，他说你看见了吗？他说我看见人了，但是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这什么意思呢？非常模糊。所以这是福音书里面唯一记载着两次医治的神迹。其实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很多的时候是可以分阶段。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医治啊，不会停留在中间，他希望看到我们呢完全的得到医治。出信的时候我们看不见，就好像什么树木会动，但是看不到人很清楚的。但是若我们持续的追求，持续的渴慕，我们的眼灵里的眼睛一定会不断的被开启，乃至完全的看见，完全的医治。今天我们的属灵生命的很多成长，对神的认识也是一个渐进式的改变。当我有时候在面试我们教会的会友的时候，我发现弟兄姐妹的见证里面也很多啊，都讲到说他们对神的认识也是渐进式的，有时候会离开神一段啊，然后被神的啊又被神带回来。所以我们真的是啊要持续的渴慕和追求。亲爱的弟兄姐妹，雅各跟上帝有一个神圣的相遇，面对面的机会，那是他生命的转折点，是他的属灵的眼睛被打开的那个 moment， 那个时刻。你问一下你自己，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你还记得那个时刻吗？今天若是你的生命还没有与上帝有一对一面对面 encounter 的这样一个经历，你愿意不愿意为此来做祷告呢？好，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点，看见打开你属灵的眼睛需要有三点。第一，求见耶稣的需要；第二，愿意跟随耶稣的带领；第三，经历医治的大能。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点。好，当你眼睛被打开的时候，你会看什么呢？你要来认识生命的救主。这是我们属灵成长的第二步，我们要来认识我们生命的救主。耶稣第一次预言自己的受难是在往凯撒利亚菲利比这个地方去。凯撒利亚菲利比里面的菲利比不是我们圣经里面讲菲利比书那个菲利比，凯撒利亚菲利比其实是分封王啊，这个菲利就是啊，菲利分封王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省长，他这个菲利王啊，菲利他要纪念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名字叫凯撒提比流，所以他为了纪念他父亲以及他自己，所以把那个地方就改成凯撒利亚菲利比。所以耶稣就带了门徒还有众人往这个地方去。为什么要往这个地方去呢？因为那个地方是有很多很多啊，就是很多这个拜偶像的地方，外邦人的地方。所以耶稣基督带这个门徒以及他的这些众人去，就是要在这个众你们有拜了这么多众神来当中，我要来问你，我是谁？这些门徒跟从了老师有一段时间呢，现在什么？现在是期末考的时候了。我们来读一下这段经文，来一起来。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拒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耶稣明明地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转过头来。就责备门徒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 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好，我们继续。好，其实啊，这是昨天晚上我做这个 slide 漏掉一段哦，那我继续往下念，你们听哦，31节到33节，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耶稣明明的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其实读两遍，我没有忘记哈，我这脑袋有点不清楚了。好，弟兄姐妹，你看到这里面哈，你就看到众人、门徒和彼得眼中，他们对耶稣的认识各不相同。门徒回答说：“有人说什么？有人说你是什么？施洗约翰。有人说你是什么？以利亚。然后有人说你是先知当中的一位。”其实，如果你把对观福音马太福音里面说，而且把这先知当中的有一位还说出来，说你是什么？是耶利米。可见大家对耶稣的认识啊，都是不一样的哈，而且都是认为他是一个近前的人，是一个什么属灵的先知。但是对耶稣的认识，这样的认识是绝对不够的。耶稣接着就问：“你们说我是谁？”比如说小龙当时跟着他，小龙我是谁？你看，就是这样问哈。彼得总是反应非常快，所以在马太的福音里面有更直接的回答。他说：“你是基督。”这里说你是基督，马可福音，但马太福音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觉得我们彼得这样回答，好像看过去是不是对的？好像是，好像他认识嘛。但是我们从后面彼得的啊这里来看哦，我们从32节。彼得就拉着他劝他，其实这个劝哈，如果你去查另外一个新译本或者是英文的，这个劝就是责怪，你就发现彼得就责怪耶稣，然后最后你再往下看，耶稣就责怪彼得，所以他们两个嘛，师父跟门徒责怪来责怪去，你怎么这样？你怎么这样？所以他们两个当中，这是劝是我们的。啊，这是我们的和合本，但是新译本是责怪哈，所以他们就责怪来责怪去，所以我们从这里耶稣随后的预告跟彼得的反应，就看到了耶稣所启示的跟门徒所理解的耶稣的身份是不一样的。那么基督是什么意思呢？希腊文的这个基督就是什么？希腊文的基督就等于希伯来文的什么？弥赛亚。那意思就是受膏者。那这里主要是用来称呼什么？旧约当中神应许要来拯救百姓当中的那位什么君王。所以我说从表面上意思来看，彼得是对的哈。但是我们该讲过了，从后面反应他其实上还是不理解。耶稣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因为他说什么？他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同样的，今天我们每个人对耶稣都有个答案，我们对耶稣的认识，耶稣是谁，我们每个人都有答案，但是答案不一定是正确的。耶稣对我来说到底是谁？彼得对耶稣的认识是不完全的，今天你和我对耶稣的认识也是不完全的。这几年我在教会在小组里服侍，我就发现很多人后来啊，我们来问他耶稣是谁，很多人说会，有的人会说他是一个老师，他是一个先知，他是一个医治者，行神迹奇事的人啊，他是一个道德家啊，有的人甚至说他是骗子，因为从犹大里面读他是发现犹大就是认为耶稣是骗子的。其实我要说的是，如果你认为耶稣是一个道德家，是一个先知，其实伊斯兰教也认为他是。弟兄姐妹，伊斯兰教里面有12万4千多个先知，但是他们把耶稣认为什么？四大先知里面的一位，摩西、亚伯拉罕、摩西、耶稣，还有什么？还有他们自己的这个教主穆罕默德。 所以如果你把耶稣当成是先知的话，你其实搞不好你已经信了伊斯兰教了。真的，这个是很严肃的问题。很多人问神学院啊，在问神学院毕业的传道人为什么叫传道，为什么不叫一下子按立为牧师，为什么要那么谨慎。其实答案是要再观察他一段时间，你讲的你传的基督是怎样的基督，是赐给人家福气的，一祷告就来钱的，事业儿女事业就发达的，一按手病就除的，还是你理解的你所传的基督是跟我们世人不一样的，是向下移动的，是背十字架的，是走舍己之路的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耶稣同样问你，你们说我是谁，你是如何回答的？他是你的救赎主吗？他是你生命的主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到这里，我们讲到了我们要看见，打开你属灵的眼睛；第二，我们要认识你生命的救主；第三，最关键的，我们要跟随，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们一起来念第三点好不好？好，跟随。好，好，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啊，今天正道的最后一段经文。好，一起来开始。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就凡为我和福音上吊生命的，就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换生命呢？所以我们该谈过门徒当中的这些代表彼得，在耶稣预言他要遭遇之后，这些遭遇就是要上十字架这些遭遇之后，彼得就责备他，就劝他，清楚地表明门徒对彼得的啊，对耶稣的身份和职事的误解。彼得认为基督是弥赛亚，是王，这个王是什么？是军事性的、社会性的、民生性的，还有什么？还有政治性的。但唯独耶稣基督最重要的身份是什么？救赎性的。他不知道。我们常常会说，我的太太、我的先生是我的十字架，我的工作是我的十字架，啊，在美国这个房价这么高是我的十字架，我的孩子是我的十字架，甚至内门是我的十字架，这个长老是我的十字架，因为他们太难弄了，我让我好苦啊，都会这样讲哈。其实你这样来理解十字架是片面的、误解的，严格来说是错误的。因为你所说的这些都是什么？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然而十字架是以什么？以天父的旨意为中心的，是以什么？神国的意象为中心的，是跟上帝的计划为中心的。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包括我们上一段，我要打回去看这段经文，主耶稣对十字架有个非常的清楚的教导。你看三十一节的第一个、第两，这个这两个字，从此就说我好，我已经走到我们马可福音走到第八章了。从此，然后还有两个字很重要，人子必须，从此从这个时候开始，必须，这个必须大家非常非常重要，他必须上十字架。然后这段经文向我们描述了有个主耶稣对十字架有个非常清楚的教导。第一个，十字架的道路充满着苦难。什么苦难？你看，我要受苦，我要被长老、祭司长、文士拒绝。长老、祭司、文士长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国会啊，三权鼎立，就是最这个整个国家最高的权力机关了，就要被拒绝，然后被什么？被杀。所以十字架的道路充满了苦难。这个苦难不仅是肉体的，更重要是精神和灵性上的。我知道我们大家都看过很多十字架上十字架的电影哈。他挂在上面的时候，兵丁去嘲笑他，去羞辱他，用这个刀枪去刺他， 其实如果今天想象一下，如果你是被挂在十字架上的，当你羞辱的时候，你一定跑下来扇他两个耳光，然后再跑上去，看你还说我没有能力，我们一定是这样。但是耶稣基督 他就是在这里，就是给我们做了个榜样，他就是充满着苦难，充满着这个被弃绝。第二，十字架上的道路充满着试探。彼得说你不要走这条路啊，不用去了，对不对？但是天父的计划跟魔鬼撒旦的计划是不一样，你是体贴神还是体贴人，你是顺服还是悖逆。第三个，十字架的道路是充满着荣耀。在31节我们看到三天后复活，耶稣对他的门徒，在后面我们会听到会看到，他说我将要喝的这杯你们能喝吗？那些门徒跟我们现在说我们能喝，耶稣说我喝的杯你们必要喝。有没有看到这个必？所以这里必须上十字架，我们跟随耶稣基督这些门徒啊，我们要喝这个杯。是什么杯啊？这个杯就是什么？上十字架这个杯就是指苦难这个杯。所以主说他喝的这个杯我们必要喝，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真是喝了这个杯了吗？接着耶稣就说了，他叫众人来和门徒说，34节，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路加福音9:23还加了2个字，说你们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所以我们跟从基督有3个要求，第一个什么？要舍己。第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第三，要来跟从他。这是3个要求。那么如何来舍己背十字架，是我们今天信息的重点啊。我讲一个例子哦，有一个姐妹，她邀请她的父母来到美国，那么刚好是在圣诞节的前几天，结果她就看到邻居啊，都把这个圣诞灯都挂到这个房子上去了，所以她姐妹就和父母亲啊，就把这个家里所有大大小小的彩灯都挂到了这个房子上面去。不料丈夫下班回来，一看这个彩灯挂得好像不对称，好像挺不好看的，然后再看看邻居。哦，大家知道那邻居都是花了钱的，把那个线都描得很非常直，而且每个角落都非常。这个弟兄就觉得一回到家第一件事情是说彩灯很不好看，很难看，把它拆下来，不要再挂了。这个姐妹觉得这不对称也挺好的，我觉得没什么，为什么要你说了算？我们的意见还3:1呢，我家父母亲3个，你才1个呢，少数服从多数，而且爸爸妈妈还是客人呢，是长辈，这样我们来，如果这样做对他是 不客气。而且这个姐妹从小是一个爱听话的孩子，对父亲也知道父亲的脾气，而且她觉得先生如果这样做，那不是给父母亲没面子吗？也给她也没面子，觉得我这个把女儿嫁到这家，我女儿都没有说没有话语权呢。所以她在那里，姐妹就 在心里有天人交战。他一方面要主耶稣要他放下他自己的意见去顺服先生，然后改变自己，就是说他，但是他不能，就他不能改变他先生，也不能改变他的父母亲。但是另一方面他又不知道怎么用委婉的话来劝这个说服先生，也说服他的这个父母亲。所以他就无助的在神面前来祷告，求神给他智慧。你知道最后怎么样？他还是顺服神的话。他想起了经上说的，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同什么顺服主。于是他就让父亲再爬上梯子把这个什么彩灯给收下来了。这个姐妹就是什么 give up the right to be right， 就是放弃自己的权利，这个就是舍己，这也是顺服。这个姐妹的舍己和顺服也帮助她的先生生命的成长。这个先生就是我啊。 其实在这里我要鼓励你哦，如果你认为你是家中生命比较成熟的，你夫妻之间有很大的 tension， 教养孩子有很大的 tension， 孝顺老人有很大的 tension， 服侍当中有很大的 tension， 你自己认为你是生命比较成熟的，为着主的缘故，你要为你的配偶，无论为你丈夫和妻子，你要先舍己做见证，好让好得着你的另一半。阿们不阿们？阿们。什么叫舍己呢？舍己就是放弃你自以为是对的，不坚持自己是对的，但是这里不包括真理。什么意思呢？你觉得你要去教会敬拜，你要觉得你读的圣话语，你的先生一定要把圣经给没收起来了，或者给藏了，不让你读经了，你这个是不会受苦的，对不对？所以这是真理，所以这个你可以不，所以这个，但是有一些事情哦，是不一定是不违背真理的，这个你可以舍己哦。那我们如何在实际生活当中能够啊来舍己呢？这是一个例子哦，在家执事、职场服事。第一个是愿意放下你的权利，第二主动认错，第三除去自我中心，我的看法、我的计划、我的面子、我的期望、我的感受、我的意见、我的方法。我们该提到在无关真理的事情上要来欣赏采用别人的看法和建议，这是我们在家里要来操练的，在服事当中要来操练的。没有什么坚持是主不能改变的。其实在教会小组的服事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啊时候要学习舍己，学习谦卑，比如说查哪段经文啊，挑哪首歌啦、椅子怎么摆了、帐篷怎么搭呢，午餐点什么呢，长职为什么要这么定。要知道谦卑里面最深的含义是什么，就是舍己。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好的榜样，大家非常熟悉的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但神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起了奴仆的形象，既有奴仆的形象，就自己谦卑存心顺服，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有一个皮花的姐妹，他以为他的十字架比别人的多重，所以他渴望和别人啊换一个十字架来背。那么有一天他在梦里就发现，他就梦见有一排的十字架，结果他一看第一个十字架会比较小，上面样子很漂亮，上面镶着黄金跟宝石，所以他过去一背，他是背不起来，因为什么，黄金跟宝石非常的重。结果他往第二个走，第二个他就发现这个支架也很漂亮，雕刻很漂亮，花也很漂亮。结果他就想把它拿起来一背，哇，后面花的刺就把它给刺伤了。他又把这支架放下，这个也不能背。结果他就往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一背，后来每一个试一下都不行，都一个太重，都是背不动，甚至有一个就是很困难。最后他走到了一个十字架，是一个很朴素的十字架，一个很小的十字架。那么他拿起来觉得这是当中最轻省的、最容易背的，他仔细一看，原来这个十字架就是他不要背的十字架。这时候他就明白上帝所安排给他的是最合适的，从此以后他就心甘情愿地背什么，背十字架，自己的十字架不再焉叹了。我们常常以为某某人的老公脾气那么好，某某人的老婆啊那样顺服爱主，喝着倒过来，某某老婆这，我们以为别人的十字架很清醒，我的十字架非常的难背，很沉重。但是往往不是这样，神给我们每个人的十字架是量身定制的，量身定制的。他知道我们每个人需要被对付的地方，我们的贫乏之处就是神要停留的地方。 亲爱的弟兄姐妹，记住这句话，我们的贫乏之处就是神要停留的地方，神知道我们每个人的需要，被对付的地方。背十字架就是将什么？将我的老我、我的脾气、我的个性、情绪交给主来破碎，让救我的老我去死，让老我死去，致死那个老我。我不知道你知道你自己知道不知道你自己的老我，我相信我每个人都知道。自怜、自贬、自卑、自满、自欺、自傲、自夸、自义、自高、自怜，这个什么？自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背十字架，我们舍己，就是要将这什么，将这些老我，要什么？要撕掉，而且要什么？要今天撕，明天撕，天天撕，夜夜撕，年年撕，撕到我们什么去见主面的日子。真的，这就是舍己跟背十字架对我们最大的提醒。亲爱的弟兄姐妹，除去这些，拆毁这些，不是神的目的。你知道什么？建造才是，神要建造我们的生命。倒空不是神的目的，把我们这些东西都倒空了，不是神的目的。充满才是，我们要充满。苦难，我们很多人在面背十字架的时候非常的苦难，就像耶稣基督给我们今天教导一样，是 很苦的，很痛苦的。但是三天以后复活，荣耀才是我们要看到的。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们都非常熟了，今天敬拜的诗歌也唱到，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带下来的结果是什么呢？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如果我们能够对十字架有这样的认识，那么我们对发生在我们人生当中的遭遇、我们的苦难、我们的困境，就会有一个积极的看法和态度。弟兄姐妹，我自己在神的面前要认罪悔改，因为我自己背十字架背得很长，也没有胜过。我生命里面很大一个软弱，就是不能饶恕人，特别是我自己的家人。所以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我自己的见证，其实我背了大概七八年，其实我可以很早就舍己，可以去胜过，但是我常常就是逃避十字架，不愿去背，最后拉了那么多年，直到有一天我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那个样子，他一个完全没有罪的，他被下面人嘲讽讥笑羞辱，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人生当中当我们在服事当中哇，被人家误解，哇，被人家伤害，无论是有意还是不经意的伤害，哇，我们痛苦，我们难过，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 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这些苦难，我们这些舍己，我们这些背十字架，跟耶稣来比，我们算得了什么？要知道我们很多都是为了自己，但是耶稣为了什么？他为我们，为我们背十字架。没有，我相信没有人喜欢苦难，但苦难发生在我们身上是上帝允许的。试想一下，想一下，如果没有十字架的人生，作为基督徒你是怎样的一个人生呢？那就是你和我拿着差不多样的工资，在 Woolen， 在 Spring， 像这些环境优美的地方度过你享受的一生。然而人生当中的各种遭遇，是从你跟随主的那一天起，主为你选择的道路。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给我们这些环境、困境、苦难、这些试探，目的是要让我们来经历基督，背十字架，从而让你的品格被什么？被塑造，生命被改变，能够活出基督的形象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当你想到这样的时候，你就会心甘情愿地去背十字架，因为背十字架很苦很难过，但是一想到神这样的爱你，想到那个三天有复活的荣耀，想到耶稣基督他那样一个完美的形象，他那样生命的品格，在我这不配的人身上，我就能够一起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何等的受激励。耶稣说，还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这个生命就是指你的什么？灵魂。我们的灵魂想要什么？我认为我喜欢，我要，这是我们的灵魂，这是我们的老我。你要把它放在十字架上，那个己放在十字架上，拿去被神来背十字架来对付。最后你要寻求什么？主认为、主喜欢、主要的。这就是今天经文讲的，还要救自己灵魂的必丧掉灵魂，丧掉你的一个肉体的生命，老我的生命，还为我的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一个什么？属灵的生命。耶稣是我们灵魂的救赎、拯救者。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不是要带领以色列人打败罗马人，建立地上的王国，一个有组织性的、政治性的、社会性的、经济性的。他来到这个地上，他是要在我们的心中掌王权、居首位。他来是要把天国的福音带到我们的心里面，他来是要让我们在我们的心中做主做王。这就是我们今天经文我们没有列出来，九章一节说，耶稣说的神国的降临，他对彼得说，对约翰说，对雅各说，在你们没有死前，你们就能见到神的国的降临。今天对我们来说不是吗？在我们没有死前，神的国就会降临。亲爱的弟兄姐妹，相信耶稣只是耶稣的什么？信徒。相信耶稣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但是跟从耶稣却要付出代价。生命的成长需要什么？舍己背十字架。上帝的能力、智慧、荣耀多是隐藏在十字架的痛苦羞辱当中，都是透过这些软弱、卑微、弱小和痛苦表达出来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能力是透过看不见的能力彰显出来的。我们一起来念这两段经文。好，开始。那本质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求主让我们真正的认识福音，也愿意成为一个属基督耶稣的人。阿们不阿们？今天的结论就是打开属灵的眼睛， 认识耶稣是基督，这只是信徒，但舍己和跟随背舍己跟随和十字架背十字架，却是成为耶稣门徒的必经之路。十字架看似基督的羞辱，却成了我们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2000多年前，耶稣曾经挑战彼得和他的门徒，说：“来跟从我，成为他真正的跟随者。”今天，耶稣同样要挑战你，挑战我。你们愿意跟从我吗？你们愿意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吗？你们愿意走这条不再是我的道路吗？我们请敬拜团队一起上来。
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立来唱这首回应诗歌《不再是我》。